朗普总统期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会面，并表示能在3月1日前解决美中关税问题。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已经派遣团队前往亚洲，就美朝峰会预作准备。
美国大部分地区遭遇极端严寒天气，中西部经历创纪录低温，基本服务被迫暂停，工作和学校日程被打乱。
2月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首先来关注白宫方面，美中贸易谈判结束之后，特朗普总统星期四下午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特朗普总统计划在2月的美朝峰会之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对美中关税政策做出最后决定。特朗普总统星期四也颁布了购买美国货的行政命令，要求中国购买更多美国制造的产品。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情。耀毅。
是的，卡拉，我们知道呢，这两天的美中贸易谈判结束之后呢，这个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四的下午3:30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当中接见了中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以及中国代表团。那么陪同这个会见的呢，还有这个美国的副总统彭斯，以及这个蓬佩奥国务卿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那么我们在这个见面的时候，莱特希泽也表示说，他将会在2月初前往中国继续下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那么在这个椭圆形办公室当中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说刘鹤是他的朋友，并且说呢，现在美中谈判的是史上最大的协议。那么接下来呢，这个翻译人员就向特朗普总统这个读了习近平的来信，那并且这信中是说到呢，现在是美中关系的一个关键的阶段，那么期待互相尊重，取得妥协，那么持续呢能够对世界经济的稳定成长做出贡献，并且呢也珍惜与特朗普总统的友谊。那么之后呢，特朗普总统则表示说，这真是一封美丽的信。那么至少我们知道说，今天有记者在这个刘鹤见特朗普总统的时候呢，也问了说，双方的贸易谈判上有没有谈到华为以及孟晚舟的问题？特朗普总统则是表示说，并没有谈到华为，不过呢，未来将会讨论。那么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今天签署了这个买美国货的行政命令，那么在当时呢，他则是针对这两天的贸易谈判做出了他自己的分析。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的说法。
中国现在处境困难，他们现在在这里，我们稍后会和他们见面，我们正设法和中国谈判新的贸易协议，我认为这会发生，某些事会发生，不过这是个很大的协议，如果达成将会是迄今最大规模的贸易协议。我们基本上和中国没有贸易协议，多年来我们对中国每年损失5000亿美元，在我们与中国的交往中每年损失3000亿到5000亿美元。我与习主席关系很好，我认为在谈判尾声，我们的代表会坐下来设法与中国达成协议，协议达成的可能性很大。
是的，那是特朗普今天早上呢在白宫签署这行政命令的时候，针对这两方的贸易谈判有这样的说法。那么当然他也提到了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个关系。那么其实在今天的早上呢，他在推特上也发表了说他将跟习近平见面，在推特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会谈进行得很顺利，双方都有诚意好好谈，中国不想要提高关税，如果觉得达成协议他们会受益，他们是对的，我下午呢将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与他们的高级官员以及代表见面，不过直到我跟我的朋友习主席在近期见面讨论并且同意一些长远的立场跟艰困议题之前，不会做出最后的决定。那么呢，在签署这个行政命令的同时呢，他也再度的对媒体表示说，只要他跟习近平见面之后，我想最后的决定将会是由我跟习主席来决定。那么我们知道呢，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个所谓的这个特席会呢，可能是在美朝第二次的峰会举行之后，那有可能在中国的海南岛举办。那么对此呢，在下午见刘鹤的时候，特朗普总统也表示说，有可能特席会与特金会会是绑在一起的。那么此外呢，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也说到，双方的会谈当中谈到了美方关注的焦点包括了知识产权的盗窃以及芬太尼的问题，并且说呢，中国已经同意让芬太尼列入刑事的管控。 不过我们也知道呢，在去年的时候，特朗普总统不断的批评美国境内大多数的芬太尼源自于中国，但在过去的几个月，在争取边境墙预算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又说芬太尼是来自墨西哥。不过呢，现在特朗普总统又再度的认为中国是美国芬太尼的来源。此外呢，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签署了这个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行政命令，这份行政命令呢将会规定要求每个行政机关来鼓励接受联邦财务支援者，在可行的范围之内要尽量使用在美国制造钢材、铝材、钢铁、混凝土以及其他制造业的产品，这包括每一个属于联邦财务协助计划的合约、附属合约、采购或是夺标的厂商。那么此外呢，今天早上白宫的这个资深官员也做了一个这个背景的简报，在简报当中他表示说呢，这份行政命令主要的落实将会在商务部以及交通部，因为这两方面在这方面的这个花费是最高的。那么除了具体的制造业的产品之外呢，也将包括宽带网络以及网络安全。那么他相信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将能够提高经济并且提高工资。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也签署了类似的买美国货雇佣美国人的行政命令，当时他还是在威斯康星州签署的。那当时呢，我们知道这个台湾的富士康公司是要当地投资并且要大量雇佣美国的工人，不过现在也传出了富士康打算缩小规模。此外呢，特朗普总统下午的时候也做出一个推特，他说呢，期待中国要开放他们的市场，不只是在开放的金融服务市场，还包括我们的制造业、农场主，还有其他的美国企业跟产业，不包括这些的协议是无法被接受的。那么这个呢，也连到特朗普总统今天所签署的买美国货，尤其是在制造业方面的这个行政命令。那最后呢，我们也看到了特朗普总统今天也特别的讲到的说，在这个3月1号之前的期限，是否美中双方能够达成协议？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的说法。
但是关税3月1日从10%上升到25%，所以他们想这样做。如果我们可以的话，我愿意配合他们，配合中国。如果我们能够完成协议的话，这是很多工作，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协议。这不是我们所说的，你知道，他们购买一些玉米就了事了，不是的。希望他们会买玉米，买很多玉米，很多小麦，以及很多我们其他的所有东西。但他们也在谈重要的技术、重工业制造、金融服务和所有其他的。我想我们可以在3月1日之前完成，能在3月1日之前把它落实在文件上吗？我不知道。我可以说的是，3月1日对中国征收的关税达到25%，这是一个很重的关税。
是的，那之后呢，被问到说为什么特朗普总统说没有有可能无法直接在期限之内落实到文件上，他说呢，因为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还必须有一点时间来处理这些文件。那么不过呢，下午在见刘鹤的时候，他又再度的强调这个期限到了，关税要提高，并且呢说目前还没有考虑到要推迟3月1号的期限。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好，继续关注美中贸易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与中国贸易代表团会面。特朗普早些时候表示，在自己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之前，美国不会与中国达成任何最终的贸易协议。那么终止美中贸易战的前景如何？美中双方各自会做出哪些让步？我们邀请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来分析。欢迎叶文斌先生。
你好，
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特朗普总统早些时候发了一个推特，他说在我和我的朋友习主席坐下来见面之前，美国呢是不会和中国达成任何的最终的贸易协议。那么现在刘鹤副总理作为这个习近平的一个代表来和美国官员来进行这个贸易谈判，那么似乎并没有什么样的具体的实质性的，那么特朗普总统这番话的意思到底是想说什么？
我觉得现在美国政府的观点就是说，即使美国有一些代表政府的高级官员是出面跟中国谈判的，但是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总统的手里，也就是说。这个谈判有两个环节，一个是美国政府跟中国政府之间的谈判， 第二个是美国政府的这些参与谈判的人，跟美国总统。其实这个现象就跟美国的所谈判的这个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贸易协议是很类似的，影响就是让这个贸易谈判的时间就是被延长了很多。
嗯，那么特朗普总统啊，今天发表了一个讲话，就是表示啊，说是和中国还是非常有希望能够达成非常好的协议的，因为他说他受到了这个习近平主席的一封信，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封信。那么终止美中贸易战的前景在你看来到底如何？
我们觉得短期之内最可能的成果是这个三月要完成的这个目标会被推迟的。美国跟中国现在谈判的不光是这个双边的贸易赤字，也包括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模型的一些从美国看来是认为不合适的一些方面。这也涉及到中国政府和中国的这个经济计划部门跟中国的这些公司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这个在短期之内，美国作为单一个国家是即使是可以施出压力，但是很难改变中国的这个行为。所以我觉得在三月之前完成这个谈判的可能性是不大的。问题是美国会不会再提高关税的税收率，还是要是这个到三月份还没有谈完的话，会不会再推晚这个谈判的时间？
嗯，那么在你看来，来分析一下啊，我们你觉得美中双方在这个谈判当中啊，各自会做出哪些让步？
中国的中国对美国做出的或者说要做的让步最初是提高对美国出口品的购买，多买美国的这些大豆啊，这些其他的大宗商品，从而降低中国跟美国的贸易顺差。美国一直是要求中国不仅仅是多买美国的出口品，而且也是开放中国对中国国内市场的管制，然后让中国的经济变成一个更以市场机制为主的经济体，所以妥协的余地就是在这两个观点之间。其实是这两个观点离得非常远，然后还是在我看来，这两个国家政府之间，或者公开宣布的达成的共识，现在还是不多。
嗯，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华为和这个孟晚舟事件，在你看来，对美中贸易谈判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对美国政府来说，这就是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就是这法庭对个别公司的行为，中国因为这些所有的部门在中国都是由中国共产党来导游的，来领导的。所以当然所以由于这个原因，中国不太认同这个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分离是有那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对谈判的影响就是加剧了这个谈判的紧张性。
嗯，好的，非常感谢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
下面将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他派出一个团队为预计在二月底举行的第二次美朝领导人峰会做准备。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主管朝鲜事务的特别代表史蒂芬·比根将在二月三日抵达首尔，与韩国主管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事务的特别代表李杜勋会面。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国务院对于第二次的美朝领导人的峰会有什么最新的说明？
美国特使比根呢，在抵达首尔之前呢，先在加州史丹佛大学发表演说。他表示，目前美国的政策呢是由上而下，换句话说呢，是由美国和朝鲜两国领导人呢决定的有关去和化的政策之后呢，再交由工作层级的官员来执行。比根还表示，除非朝鲜达成完全最终不可逆转可以核实的去核化，否则美国不会放松对平壤政权的经济制裁。比根还表示呢，和一年前相比，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显著的大幅下降，平壤政权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没有从事这个导弹的试验了。比根还表示呢，他目前到朝鲜，在和韩国的官员李杜勋见面之后呢，也将和朝鲜官员进行会晤。那我们知道，他这次所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呢，也是在为美朝领导人的第二次峰会来铺路。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美国政府都在与朝鲜方面共同努力执行并落实我们对朝鲜半岛去核化的承诺。金委员长告诉我们，他已经准备这样做，现在就需要去落实了。
然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柯茨星期二对国会议员们说，朝鲜不可能放弃所有的核武器，并且继续从事有违去核承诺的活动，这与特朗普总统声称与平壤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相矛盾。
我们目前的判断是，朝鲜将寻求保留其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能力，而且不可能彻底放弃核武器与核武制造能力。原因就是朝鲜领导人将核武器最终视为是政权生存的关键，而且我们观察到有些活动不符合彻底去核化的承诺，从而印证了我们的判断。这是竞选期间提出的口号，他不希望这个问题被人认为是彻底失败，因此就很难妥协了。
美朝之间去年六月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上，金正恩含糊承诺会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而努力，这是美国现任总统与朝鲜领导人之间的首次会晤。特朗普总统说，他会保留对朝鲜的制裁，直到朝鲜采取具体措施推动去核。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朝鲜两国已经就第二次领导人峰会的时间和地点达成协议，不过呢，要等到下个星期才宣布。这个宣布的时间点和比根的行程有关。那么，在他和韩国以及朝鲜官员会晤之后，换句话说，由美国、韩国、朝鲜三方都确认之后呢，才会对外宣布。把现场交还给棚内。
好的，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回的报道。
美国国会的谈判代表星期三在华盛顿开始试图就边境安全的拨款问题达成妥协，而边境安全是美国政府部分关闭涉及的核心的议题。那么，美国联邦政府为此呢部分关闭长达35天。
谈判代表必须在2月15日之前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否则政府将面临再次关闭的风险。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政府经历了历史上时间最长的关闭之后，政府员工开始回到华盛顿上班。特朗普总统与在野党民主党人同意努力就边境安全议题达成某种妥协，受到影响的政府机构于是重新开始办公。特朗普总统发推文再次警告说，任何达成的协议都必须包括建筑边境围墙的拨款。特朗普上星期结束政府关闭时就发出了这个警告。
The government will either shut down on February 15th again.
要么政府2月15日将再次关闭，要么我将动用法律和美国宪法赋予我的权利去处理这个紧急状况。
To address this emergency.
可是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内的共和党人似乎对政府再次关闭的兴趣不大。
我不喜欢关门，我认为这对所有人都没用，我认为应该避免关门。
民调显示，美国公众大多认为特朗普和共和党人 应该为政府关闭承担责任。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等民主党人很快就指出了这一点。
我希望特朗普总统和所有我的共和党同僚都能吸取这次教训，别再关门了。特朗普总统做了不可做的事，希望他不再这样做。
几项民调都显示，政府关闭结束之前，特朗普总统的支持率都滑落到40%以下，对总统本人可能构成长期的伤害。
It looks like we've hit a turning point of sorts. The president.
我们似乎到达了某种转折点。总统严重误判了政府关闭对普通民众的影响。白宫没人真正了解联邦政府运作对美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性。
Federal government functioning was to the whole American economy.
So we're going to do it, and we're doing well.
特朗普的一些支持者希望总统能从政府关闭陷入的僵局吸取一些教训。并期待他能再次强势起来。
我是说，他从某种角度看是无畏的。我就没见过有多少政客能够做到无畏。可是，当你一时冲动又缺乏计划时，结果就不会好。我认为政府关闭问题就发生了这种情况。
由于政府关闭不得人心，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期待总统能在全国未能达成妥协的情况下，通过宣布边境紧急状态的方法去建筑围墙。两党政策中心的福杰表示，竞选期间的修墙承诺无比重要。
这是竞选期间提出的口号，他不希望这个问题被人认为是彻底失败，因此就很难妥协了。
从另一方面来说，卡马克认为，特朗普如果只关注取悦自己的核心支持者，就可能让连任的希望降低。
He has not tried in his 2 years.
总统上任两年来还未试图扩大自己的基本盘，这对他来说是个灾难，因为你的基本盘肯定会有部分的流失。
特朗普总统下星期二将对国会参众两院和全国电视观众发表国情咨文演说，这是他阐述修建边境墙重要性的又一个最佳时机。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13名跨党派的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提名被中国政府囚禁的伊利哈木·土赫提为2019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特朗普政府将等待庇护听证的中美洲移民送回墨西哥。特朗普与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通话，表达对委内瑞拉恢复民主努力的强烈支持。
特朗普总统周四会见中国副总理刘鹤，并说在与习近平见面前，美国不会与中国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已经派遣团队前往亚洲，就美朝峰会做准备。美国大部分地区遭遇极端严寒天气，中西部经历创纪录低温，基本服务被迫暂停，工作和学校日程被打乱。
关注极端天气，美国大部分地区正处于极端寒冷的天气中，美国中西部的一些地区正在经历创纪录的低温，一些基本服务被迫暂停，工作和学校的日程被打乱。
当局提醒居民说，暴露在外只有几分钟就有可能被冻伤。一些地区的严寒天气预计将持续到周五。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里斯市寒冷多风，气温已降至摄氏零下20多度，但是街道上并非空无一人。
这真的很冷，但我之前都经历过，你知道，这一切都很好，这只是生活在明尼苏达州的一部分。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超过2亿人，或者说美国大陆近70%的地区将继续处于或低于冰点的温度。在美国东北部，大约2500万人将面临几乎瞬间冻伤的低温。
这意味着加上风寒效应的实际温度很可能会降至非常危险的水平。
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市长霍格赛特和其他中西部官员呼吁居民提高警惕。
如果你非出门不可，那就穿暖和点，请注意冻伤和体温过低的风险在增加。
卫生官员提醒旅客为紧急情况做好准备。
我们总是听到人们被困在车里的故事，我们以为这永远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但在冬天，确保你的车里有一些安全装备绝对是个好主意，毯子，还有即使是那些你可以撕开的一次性的暖手器都很有用。
伊利诺伊、密西根和威斯康星三州的州长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一些学校因此关闭，邮件、垃圾、交通和其他公共服务也被迫停止，维修人员正在尽最大努力应对紧急呼叫。
目前，底特律市有26条主要的供水管道，无论何时出现极端的温度变化，热或冷，总水管中的水都会收缩，这就会导致潜在的总水管破裂。
气象学家把这种天气归咎于极地涡旋的解体。极地涡旋是北极上空的一个冷空气区，一股来自北非的热气流将一部分冷空气推向南边，横扫北美，并一路南下到达佛罗里达州。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来自北极的冷空气这几天是覆盖了从美国中西部到东海岸的大面积的地区，最南部是达到了佛罗里达州的部分地区。美国中西部的许多地区的气温降至摄氏零下30多度，那么体感温度呢更是低于零下45度。有关详细情况，我们来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湘云，
好的，林森。来自北极的巨大寒流本星期席卷美国，上亿美国民众这两天可以说是历经了美国大陆有史以来最严寒的天气，特别是在美国中西部的地区，凛冽的冷空气以及低温使得伊利诺伊、密西根和威斯康星三州进入了紧急状态。许多学校自星期二下午停课到星期四。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星期四上午的气温低至摄氏零下34度，体感温度为零下45度。该市居民吴正国对美国之音说，由于气候严寒，在家中开着暖气都能够感受到寒意。他说，尽管出门时已经做好了防寒，凛冽的空气仍令他对自身的安全感到担忧。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就是感觉到受到生命的威胁。就是从我家走到公车站大概只有3分钟的距离，但是我就在路上就非常的难受。然后等公车就是每一分钟感觉都度过，每一分钟都感觉度过了好几分钟。然后风就像刀子一样，就是划在脸上是非常不舒服。 所以一定要有很好的防寒装备，不然很容易冻伤。
表示当地刺骨的冷空气使得滚烫的热水一泼洒到室外便会立即的挥发，走在路上一分钟眼睫毛便会结上冰霜，而在室外拿出手机电量便急速的下降，三分钟之后自动关机。他说走在路上基本上看不到其他的行人，车辆也相当的稀少，一些地方的积雪甚至达到了一公尺左右。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已经来这边四年了，然后这是我遇过最冷的温度。然后当地的居民看起来也是不是非常适应，所以去路上的话就没有看到什么样的行人，大家都是在家里避寒这样。
专家警告说在这样的寒冷天气之下，皮肤只要暴露在外头十分钟就可能会被冻伤。美国官员说除去阿拉斯加州和夏威夷州，美国大陆85%的地区星期三的气温在冰点以下。此外美国发生了9起与严寒有关的死亡案例。气象专家说造成严寒天气的原因是极地涡旋扩散，非洲北部沙漠的高温把北极上空的冷空气向南推到了北美洲，而地球的气候变化可能是造成这场严寒的原因之一。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许湘云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好，另一方面，13名跨党派的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瑞斯·安德森，提名被中国政府囚禁的伊利哈姆·土赫提为2019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49岁的伊利哈姆·土赫提过去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副教授，2014年9月被新疆乌鲁木齐中级法院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
联名信中说，土赫提教授象征着在中国为和平与人权进行的和平斗争。签署这份提名信函的有美国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新泽西州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参议员加德纳、无党派参议员桑德斯等。伊利哈姆·土赫提的女儿菊尔·伊利哈姆说，她非常感谢国会议员对她父亲的支持。
首先我想感谢这13名参议员们是为我父亲今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致信诺贝尔奖委员会。我父亲吧一直倡导和平，并且也一直为少数民族民众的人权还有自由奋斗发声。但是他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他现在是正在就是实行无期徒刑。我其实到现在其实也不是特别明白我父亲发出的那么中肯温和的建议为什么会被当成一种犯罪的言论，并为此还被关在中国的牢笼一辈子。我认为我爸爸获得和平奖，就是诺贝尔和平奖的话是实至名归的。
进入美国并等待庇护签证的中美洲的移民正在被送回墨西哥。
来看详细报道。
作为特朗普政府强硬移民政策的一部分，大约12名寻求庇护者星期三被送回墨西哥。
这都是美国那边组织的，而我们在这里，我们不想要别的，我们很好。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蒂华纳这边很好，仅此而已。
按照过去的惯例，寻求庇护者在等待移民法官裁决期间被允许待在美国，但庇护申请已经积压了80多万件。这意味着等待的过程可能需要数年时间。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白宫说，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与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的通话中表达了他对委内瑞拉恢复民主的努力的强烈的支持。瓜伊多已经宣布自己是委内瑞拉的临时总统，并且得到了多个国家的承认。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说，特朗普和瓜伊多还承诺保持定期的沟通，以支持委内瑞拉恢复稳定并重建双边关系。
特朗普星期三发推祝贺反对派已被美国称为委内瑞拉前总统的马杜罗提出与瓜伊多领导的反对派代表谈判，以解决委内瑞拉政治危机。特朗普总统把马杜罗的这一姿态归功于他自己。特朗普表示，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包括切断委内瑞拉的石油收入，促使马杜罗明显软化了立场。尽管如此，特朗普总统仍然警告美国人在进一步通知之前不要前往委内瑞拉。
一名伊朗国家电视台的记者在被美国拘留了十天之后返回德黑兰。伊朗新闻电视台的新闻主播马尔齐耶·哈希米星期三在德黑兰的霍梅尼国际机场受到数百人的欢迎。他于1月13日抵达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探亲的时候被捕。美国当局说，他上星期作为重要的证人，在一个秘密的联邦调查中作证后获释。这位伊朗新闻电视台的主播说，稍后将讨论这次逮捕，让外界知道这是与伊朗有直接的关系。美国政府拒绝公布案件的细节。
2019年是美中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美国观察将播出一系列专访和专题节目，为您展示美中关系40年的历史发展与现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外交关系研究所主任傅瑞珍教授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谈到了自己与中国和美中关系的渊源。
Regarding the setbacks between U.S. China relations, or the causes of this, you know,
关于美中关系这四十年来所经历的挫折，或者说产生这些挫折的原因，如果说在过去的四十年中，美国对华政策有过失误的话，那么在您看来最大的错误或者是失误是什么
？What is the biggest problem or mistake?In the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
Well, that's the million-dollar question. That's the
这是最难回答的问题，一个我们所有人都在辩论的问题。为什么美国的政策没有使得中国成为更为友好和更符合美国利益的国家？我认为问题的部分原因是，除了战略利益之外，我们从未找到其他更有利的理由去维护两国的接触。我刚才提到了经济关系在美中关系中的重要性，但由于两国在战略领域相互的不信任，使得经济关系很难成为正面的美中关系的基石。回顾美中关系，我认为美国所面临的部分挑战是，我们在大战略方面相当的糟糕，而当我们在设想冷战后的世界时，我们没有考虑如何有效地将一个强大的中国融入这个世界。我认为我们没有考虑到中国可能不会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而是自认为经济自由化的中国将成为从根本上对美国利益友好的国家。我们的大战略之所以很糟糕，部分的原因是我们每隔几年就有新总统入主白宫的选举周期，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社会非常复杂，而且世界也在急剧的变化，因此试图在美国政治制度中兼顾和把玩所有这些因素是非常困难的。但我认为我们没有去思考如何将中国纳入这一体系，而这就需要为美中两国合作去开发更多的战略理由。我们曾经有过稍顺即逝的机会，比如在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但是我们没有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发展下去，部分的原因是美国在中东的反恐战争，后来美中两国还有机会去寻找合作的途径，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其他新出现的国际危机，但我们从来没有建立起一套塑造两国关系的机制。美国所有主要的思想家们，无论是基辛格还是布热津斯基，他们都呼吁建立一套原则或体制，以帮助崛起的中国和美国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也用以管理他们两个人所看到的美中关系中不可避免的压力。
Yourself and even your family, like.Have generations of, you know, involvement or.
您本人和您的家族可以说与中国和美中关系有着世代的渊源。您本人参与和见证了美中关系四十年的发展。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两个令你终身难忘的事情或者是时刻
？A couple of moments that you'll never forget in your life.
Well, it's hard for me to realize I'm that old, but indeed, as a small child,
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就在电视上痴迷地观看了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当时我父亲是尼克松总统的首席翻译，所以全家都聚集在我们家一台很小的黑白电视旁边，在电视上看我父亲。从那时起，美中关系就成为了我们家在吃饭桌上的不断的话题。在1970年代初的时候，我父亲在北京住了很长时间，设立美国驻北京的联络处，然后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做准备。我们经常谈论是否把一家人全都搬到中国。1979年关系正常化之后，我们开始准备把家搬到中国。实际上两年后，在1981年才搬到中国。小时候，中国是我想象中的一个地方，是我父亲1972年或1973年左右帮助从中国带回动物园的熊猫。到中国去对我们家来说是一次冒险。我的早期中国经历从中国刚刚打开国门，然后在1980年代初随家人搬到中国去住，这些无疑塑造了我对中国的看法，觉得中国是一个充满了了不起的人和了不起的故事的地方，也是我有幸在一生中花如此之多的时间去关注的地方。
你非常幸运能够在1970年代初美中关系刚刚开始恢复的时候成为亲身的参与者。说到你对中国的看法，你最初对中国的印象是从一个儿童的角度，那么现在你对中国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如果有的话，为什么？
If so, why?
I continue to be fascinated by China and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我继续对中国和中国社会与文化着迷，这一点从未改变。事实上，甚至在我们搬到北京之前，我就在台湾的台中度过了几年的童年。所以，从我很小的时候起，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就一直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我现在对中国的变革方向感到担忧，我想是因为我真的看到了中国的重新觉醒，开启了中国人所有的希望和梦想。特别是1980年代初，我第一次到中国时，看到了他们活生生的希望与梦想。我对中国一直的看法是，中国是一个持续积极变革的地方。但我觉得，我对中国目前的趋势的看法不像原来那样积极了。中国的实力越来越强大，经济也越来越成功。但我在中国看到的是一种日益增长的恐怖气氛。说实话，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政治变革的方向造成的。我认为重新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关键角色的决策，使人难以想象中国人未来除了经济选择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机会。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们以前所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开放更加多元化的中国，也是一个政治制度会更加开放的地方。当然不一定非得模仿美国的政治体制，因为它自己有着非常深厚的政治传统，但肯定应该是一个更加包容和更加多元化的社会制度。
Thank you so much, Professor Freeman.中国科学家贺建奎通过基因编辑催生婴儿的消息引起了几乎一边倒的反对的声浪，但是也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基因筛查已经成为辅助生育诊所的一个常规的项目，那么基因编辑是否也离我们不远了呢？改变人类的基因面对怎样的伦理学的挑战？当科技与伦理产生冲突的时候，美国社会会如何来处理？
先看美国之音对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伯曼生命伦理学院院长杰夫卡恩的专访，受访者发表的是他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你参加了香港的基因学术峰会，听了贺建奎的发言，他给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Well, it was very dramatic because we were not.It wasn't obvious that he was.
那次发言非常有戏剧性，一开始甚至不确定他在场。过了很长时间之后，他才从一个侧门走上台去，所以他的出现变得很戏剧化。在场的媒体非常非常的多，我认为关于发生的事实还有很多含糊的地方，有很多需要解答的问题。
The consent document that has at least been shared in English translation is very troublesome and.
坦白讲，他的讲话带来的问题比他解答的问题要多得多。他的态度也让我有些惊讶，他以为会得到赞扬和祝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遭到谴责。
Acclaim and congratulation rather than condemnation as it was.
贺建奎的做法引起了伦理方面的巨大争议，是因为他使用了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吗
？I think it's part of it.
Okay.
我认为这是一部分。对我来说，引起伦理争议的原因，第一是我们不知道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的风险是什么。我们不知道用 CRISPR 技术修改过的人类胚胎会如何反应、如何发育，不知道后果是什么。第二，我们不知道改变这一特定基因的效果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改变 CCR5 的后果。所以在这两个重要层面都存在不确定性，在你知道答案之前，不应该用基因编辑制造一个孩子。我认为对安全方面的担忧和不确定性导致了如此强烈的反对声浪。除此之外，另一方面就是生殖系基因编辑本身，这样的改变将会延续到下一代身上，很可能无法逆转，或者可以逆转，但目前的科技还做不到。
Into future generations. The second thing I would say is there.
还有就是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必须有很好的理由。如果你没有足够好的理由，那是违背伦理规范的。
Haven't followed ethical norms either.
And according to 根据目前的伦理规范，如果进行基因编辑，哪些理由算是足够好的理由呢
？That's a really important question. Only
只有威胁到生命的疾病。比如亨廷顿舞蹈症，父母双方都可能把亨廷顿舞蹈症遗传给后代，几乎一定会患病，或者患病风险极高。在这样的案例中，可以对胚胎使用基因编辑来纠正这种基因突变。纠正这个词很重要，不是修改，不是增强，而是使致病基因恢复到正常。这是一个非常窄的范围，适用的案例极少，而且 CCR5 肯定不在适用范围内。有人声称 CCR5 可以使人对 HIV 产生抵抗力，其实我们甚至不知道贺建奎这样的做法能不能达到效果。所以这看起来和国际社会遵从的行业标准相距深远。
From the criteria that at least som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ve agreed would be important to abide by.
Now the technology. 我很想知道，因为目前医疗技术进步非常快，也许未来我们可以治愈一些目前是致命的疾病。而与此同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基因编辑技术也会继续发展。那么到时应该如何在基因编辑和疾病治疗之间做选择呢
？It's a really good point.And it could be that gene editing.
说得好，基因编辑这个工具可以用来治疗疾病，但问题在于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是否更好，甚至是否合适，是否能被接受？因为编辑后的结果会遗传给这个个体的所有后代，这是生殖系修改，会带来可遗传的基因变化，并不是等个体出生后再用基因编辑的工具去治疗它。
Versus waiting for that person to be born, and then using.Maybe gene editing tools to.
所以这是一个选择，是在一个人发病后，还是发现有致病的突变后去治疗他，还是在胚胎状态就进行预防？这之间有很重要的区别。你说的对，也许有一天我们甚至不需要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我们可以对他们进行治疗，这是取舍的问题。
On embryos, we would just treat people once we knew that they carried a mutation that would make them sick.So there's a trade-off.
Right.
And so the question is, when would it be acceptable?
什么时候我们用基因编辑技术编辑人类胚胎是可以被接受的呢？我认为科学界和伦理学界都非常明确， 现在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贺建奎的做法因此是不负责任的。在我们开始考虑对人类胚胎进行编辑之前，还有太多的问题要进行解答。
How far are we from?
我们距离在人类身上使用基因编辑技术还有多远呢？我可能不能这么问，因为已经开始使用了。
没错。
那么离基因编辑成为常态还有多远？
A common practice.
这要看你如何定义常态。
Something 比如成为辅助生育诊所的服务。
I think very far away. So.I think we're many.
我认为还很远。坦白讲，即使能实现，也是很多很多年之后了。这也是贺建奎的行为让人震惊的地方。而且我们仍然不知道是否真的有婴儿诞生了。报告中是这么说的，但没有人见过这两个婴儿，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经过了基因编辑。就当是真的吧。这件事让人震惊的是，在我们开始第一例临床实验之前，还需要很多步骤，更不要说在临床应用了。我认为那还要再过几十年，但看起来如今这已经是既成事实了。所以我认为现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确保不再有更多的无赖科学家去进行或试图进行这样的实验？我们要怎么做？
There aren't more rogue scientists that perform or purport to perform the same kind of experiments again. What do we do about that?
这是科学界，还有像我一样研究生命伦理、公共政策的人思考的问题。无论政策如何制定，还是会有人违反它。那么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我们如何限制和杜绝这些事情的发生？
There always will be people who are bad actors, but how can we make sure that there are as few of those as possible and limit that hopefully to none?
To my observation, most of the people who are involved in this debate or discussion.
我看到的是，参与这次讨论的大多数是科学界人士。在峰会上，组织者巴尔的摩先生也提到，只靠科学界的参与是不够的。那么什么时候应该由政府部门介入和制定政策呢？
So when do you think some kind of governmental body should step in and make regulations?
Well, that's a really important point.
这点很重要。我认为靠科学界的自我监管从来都不够，以后也不够，因为没有办法监管，只能靠自愿。我认为让科学界自我监管是不合适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我们的公共政策，有生命伦理规范，有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有欧洲药品管理局，中国也有相应的机构。他们的工作就是在新科技进入临床应用之前对其进行监管。我认为我们现在需要监管，现在就需要。我们在努力鼓励政府采取行动。现在在香港峰会的报告出炉之后，政府部门会更快地采取行动。但我担心其中的一个后果就是大范围的限制令。我认为那不是正确的方向，因为这样的话，实施禁令的国家会将人才推到没有禁令的国家，到时会有更无赖的行为出现，那不是我们想要的后果。
So I think it actually doesn't result in the desired outcome.
Are there previous cases or precedents?
在美国有哪些触犯了伦理规范而面临后果的案例吗？
Norms and then face a consequence.
There are examples in the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rea in the U.S. where there had been.
在生殖技术方面有一些案例，比如细胞质转入技术，也就是将一个卵子的细胞质植入另一个女性体内，这能帮助受孕。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对实施这项手术的诊所下达了制止令，如果不向 FDA 申请执照，就会终止这种做法。如果不终止的话，将会受到刑事处罚。这有效地制止了这种行为。所以在一些案例里，建议或实施制裁是避免出现无赖行为的一种方法。
Where sanctions are either threatened or imposed as a way of making sure there aren't rogue actors.
Thank you.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我很乐意，谢谢您。
西雅图已拥有许多的新创公司以及高科技的巨擘而闻名，但它同时也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农贸市场——派克市场的所在地。
这里除了有新鲜的农产品之外，还有世界各地的美食。跟着美国之音记者莫斯科瓦雅一起去一探究竟。
著名的西雅图派克市场占地广达四个街区，包含了许多老式建筑，里面摊位林立，包罗万象，还有街头艺术家的表演，是西雅图居民及游客购物的首选。派克市场每天早上五点开始营业。杰森·斯科特是著名的派克鱼摊的鱼贩。
My mother worked here before I was born. She used to put me in a banana box behind the counter. It's this nice cardboard box as a cradle. So I was behind the counter as a baby. And then when I was about 9 or 10, I started working. Put an apron on and I would just ice the fish and sell, you know, little things here and there. And I came back out of high school and been here ever since. I'm 46 now. So.
派克鱼摊有个著名的传统，就是以抛接的方式传递顾客买的鱼货。
And then instead of me walking it all the way around, I would say, one sockeye, one sockeye, hey, yeah. This is easy, don't worry.
斯科特说抛接鱼货很简单，练习几次就会了。
Good. Turn sideways. No, other sideways. Keep going. Yep, there you go. Thank you. TT for Natasha. TT for Natasha. And, oh, wow.
许多派克市场的商家都是家族经营事业，已经传了好几代。俄罗斯的传统糕饼店皮罗什基已经有25年的历史。
Not a lot of people understand what pierogies are. People think sometimes it's a last name. So we do have to educate people a lot. So pierogies are fresh baked pies. And the reason it's called pierogi is when you, if you go to Russia and you go to a market like this, you could hear ladies scream out pierogi, and that's why we call it pierogi.
在皮罗什基糕饼店的隔壁是一家中式糕饼店美心饼家，目前已经由家族第三代接手经营。他们店里最受欢迎的糕点就是又大又好吃的叉烧包。
It's a hamburger, it's kind of like a Chinese hamburger. It's filled with the meat. We can put a chicken or barbecue pork or curry beef, even vegetable.
在各式食品与手工艺摊位之外，派克市场还有一处非常不寻常的景点，就是它的口香糖墙。人们将嚼过的口香糖粘在这面墙上，在粘黏着数以百万计的口香糖点缀下，游客们的感受格外不同。
This gum wall started about 20 years ago when the theater asked people to not bring gum inside because they didn't want it under the seats. So people would put gum up on the outside.
刚开始，市场人员试着清除墙上的口香糖，但是新的口香糖不断出现，后来他们就放弃了。而这面墙却变成了观光景点之一。
We manage anarchy here, and sometimes you just let it go.
放任不管反而成为地区著名的特色，这多少显示出西雅图城市不按牌理出牌的另一面。但是居民及游客就是爱它这一点。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朋友您好，我是宁馨。美中两国贸易休战期还有30天就要结束，以副总理刘鹤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来到华盛顿举行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对华为和孟晚舟提出多项罪名的起诉，并曝光大量华为涉嫌欺诈和技术盗窃的内情。那么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刘鹤是否能够完成使命？面对美国司法部的指控，中国政府和华为剩下什么选择？请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焦点对话》节目。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